普利戈任消失咗，中共军部发文嗌安全。新图像显示中共间谍气球飞越亚洲。专家话，华加纳叛变直接粉碎普京军事强人形象，讽刺权力乱象。中共农大院长毕业致辞被下架。美国智库民调话，过半美国人支持增加对台军售。反击中共，日本挖出中共核废水川流量数据。广西男子高考15次，非清华不读。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6月27号，礼拜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华格纳佣兵首脑普利戈任嘅闪电兵变，影响力预计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外界除咗关注事件对俄乌战争嘅影响之外，亦都喺度分析中共政权受到嘅冲击。6月25号，中共军报嘅一篇文章，似乎亦都喺度对此作出回应。
呢篇文章题为《切实把保底手段搞过硬》，其中最少39次提到安全。文章开篇就话，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并重提习近平喺上个月底国安委员会议上嘅讲话。就系喺呢次讲话中，习近平话国家安全面临嘅复杂严峻形势，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高风浪急甚至惊涛骇浪嘅重大考验。措辞之严峻，曾经引起海外媒体广泛关注。喺中共语境下，国家安全就系政权安全。喺雅格纳进军莫斯科，几乎冇遇到俄罗斯正规军嘅阻拦，就推进咗数百公里嘅背景下，中共军报重提习近平呢篇讲话，并反复强调军队同政权安全嘅关系，似乎显示北京对于俄国政变嘅不安。法兰克福汇报嘅一篇文章写到，1991年苏联嘅崩溃令中共领导层震惊。30多年之后，可能令北京做噩梦嘅事再度喺俄国上演。俄国领导层受到公开挑战，希望呢个教训能够阻止习近平进攻台湾。德国电视一台表示，雅格纳军喺不到24小时内就能够挺进到距离莫斯科只有200公里嘅地方，路上冇遇到乜嘢大阻力，咁显示咗俄国内部防卫嘅弱势。普利戈任嘅起义，同时仲显示咗私人军队嘅风险同局限性，而普京不再系碰不得嘅统治者。关于呢次政变嘅最新消息系，普利戈任目前下落不明。据 CNN 报道，普利戈任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系当地时间24号，乘搭小型军车撤离顿河畔罗斯托夫。佢离开时获得好多民众热情送别。喺26号。普利戈任发布首个音频回应兵变事件，并称冇一个雅格纳军人愿意同俄国军方签订合同。到7月1号，雅格纳不会继续存在。佢之所以下令进攻莫斯科，并唔系为咗推翻俄国总统，而系为咗避免雅格纳被摧毁，并且要求政府高级人员承担责任。克里姆林宫宣布，普利戈任同意流亡白俄罗斯。但白俄罗斯官员对 CNN 透露，他们不知道普利戈任的具体情况，甚至无法确认他是否已经抵达白俄罗斯。
6月26号， BBC 发布最新调查图像，指出来自中共的间谍气球飞越了亚洲，日本和台湾受到直接影响。对此，日本政府表示，确实注意到间谍气球飞越领土，已经准备在未来将其击落。
BBC 和 AI 公司森室泰恩 Synthetic 合作，筛选了大量卫星数据，发现了多个间谍气球穿越亚洲的图像。举例说，在2021年9月，中方间谍气球曾经飞越日本北部，这些图像此前从未发表过。森室泰恩的始创人雅科尔斯基 Corey Jaskowski 指出，有证据表明这个气球是从蒙古南部的中国地区发射。日本防卫省告知 BBC， 政府正在采取一切防御措施，每日监控局势，甚至愿意击落气球，以保护日本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卫日本领土。美国国务院表示， 中国的气球具备收集信息情报的能力。他说，此前在美国上空发现的气球安装了多个天线，可能能够收集地理定位通讯。BBC 还发现了台湾气象部门拍摄的两张照片，似乎显示出2021年9月下旬首都台北上空有一个气球。此外，气球的照片还在台湾海岸出现。台湾政府告知 BBC 的调查组，当局认为这是一个气象气球，但雅科尔斯基不同意。他表示，气球的直径和运行高度都同飞越美国和日本的间谍气球非常相似。中共政府近期被发现释放了大量间谍气球进行侦察活动，除了和亚洲有关的轨道之外，深色泰恩还发现二月份飞越美国上空的气球曾经一度距离蒙大拿州核空军基地约80英里，而该气球的最有可能的发射地点位于中国的海南岛地区。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5号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华格纳军团叛变的这一场战争对普京来讲几乎在经济、军事、地缘政治地位等各个方面都是毁灭性的战略失败。在谈到普利戈任针对普京的抗议时，布林肯说，我们看到裂痕正在出现。
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5号亦同美国、加拿大、波兰领导人通电话，讨论了俄罗斯周末的动乱，并称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普京弱点已经暴露无遗。对此，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本台记者表示，瓦格纳的叛变就是直接粉碎了普京是军事强人的形象。尤其是瓦格纳是普京一手培养的私人禁卫军，他认为这件事暴露出普京政权的两个弱点。首先，普京他掌控军事还有国家治理能力受到严重的冲击。第二个，这一次传说是可能用国防部长绍伊古和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这两个人的职务做调整，平息这一次的瓦格纳军团的叛变，咁对佢嘅军心士气会有重大嘅呢个打击。我觉得呢两点嚟讲，对于普京目前面临整个乌东战事情况相当不利。余将军仲认为，格纳集团嘅叛变会令普京意识到，佢目前国内嘅问题比佢同外部乌克兰嘅作战要嚟得更严峻，所以佢会第一优先花更多嘅资源同安全部署嚟维持政局嘅稳定。对于俄罗斯的政局出现戏剧性的变化之后，即将在7月11号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将会有哪些协议和积极的行动呢？余将军表示，我相信可能会加强在军事上持续地压迫俄罗斯的军队，但是在外交方面亦会释出希望透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目前俄乌战争的这些争端。这个时候普京腹背受敌，所以他会接受用外交谈判方式采取退让，稳住他的政权。在各界高度关注瓦格纳集团叛变未遂的同时，北京政府在25号亦终于打破异常的沉默，隐晦地表示支持俄罗斯普京政府平叛，维护国家稳定。同一日，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亦飞往北京，和中共外长秦刚就国际问题进行会谈，此举亦引发外界非常多的揣测。俄罗斯这次48小时的军团叛乱对北京政权是否将产生诸多的影响？余将军表示，对于这样的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前车之鉴，他相信习近平一定是戒慎恐惧，会有两方面的思考。余将军说，中共会汲取教训，他对内部一些勇兵自重的指挥官是不是亦有可能在军事行动失利的状况之下会叛变，会推翻暴政或独裁者的统治。未来中共对台湾如果要使用武力侵犯，我相信他会如发炮制，将侵台的所有动作界定就是一种平内乱，希望能够制止外军和其他国家介入。这个亦是提供中共他在这一方面的思考。
6月21号，中国农业大学人民与发展学院举行毕业典礼，院长叶敬忠在发表题为《在权力的包围中不要熄灭真善美的光》的毕业致辞当中，暗讽中国社会在权力的运作下所产生的乱象，引起网友热议。但这一篇致辞很快就被转载的多个中国媒体平台，包括网易、凤凰网、澎湃新闻、搜狐、知乎、微博等下架。
根据海外网站中国数字时代报道，叶敬忠在毕业致辞中说，同学们，在你们离开校园进入社会之后，你们将立刻感受到权力的无处不在，甚至无所不能。叶敬忠表示，权力确实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可以令人迷恋上瘾，从而变得精致圆滑。权力确实有着巨大的支配力，可以令人变得傲慢任性，从而迷失自我。他指出，权力系统的一个动作就是可以让收割机在高速公路上排起长队，将绿水青山开垦成梯田泥石流，将昨日的退耕还林变为今日的退林还耕。而更为严重的是，权力还可能制造出无所不能的幻象，因此在天光化日之下强行变马，指鼠为鸭。叶敬忠又说，权力确实有着巨大的规训力，可以令人变得机械黑板，从而麻木迷茫。他向学生们呼吁，要在权力的包围中保持清醒。他说，同学们，在权力的诱惑、支配和规训之下，其实每个人都很难独善其身。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你们不要因为权力的吸引力而变得精致圆滑，不要因为权力的支配力而变得傲慢任性，亦不要因为权力的规训力而变得麻木迷茫，因为学生正是老师眼里的光。在致辞的最后，叶敬忠表示，希望同学们能够带着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向社会表明人民和发展学院的理想，那就是不让虚假蒙蔽真实，不让邪恶取代善良，不让丑陋压制美好。针对这篇致辞的被下架，有网民痛批，如此朴实教会学生一些做人常识的文字都要被删除，这个社会早已经病入膏肓。亦有人说，就是怕有人讲真话。据自由时报报道，针对台海紧张局势，由霍士新闻和美国智库列根研究所一起执行的民调结果显示，有 56% 的美国人支持美军在台湾周围增加军事部署，以阻止中共武力侵犯。另外有 52% 的美国人支持增加对台军售，以此威胁中共。另外，对于美国议员和台湾政治高层交流，有 61% 的人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支持一个受到威胁的民主体制。总体上，受访者对于美国在海外的领导作用和加强军事实力的想法表达了压倒性的支持。日本读卖新闻报道，近日日本政府详细列出了中国四座核电厂每年的川排放量，其中浙江泰山第三核电厂2020年排放量高达约143兆贝亨，而福岛核电厂的年度排放量则控制在22兆贝亨，甚至在311事故前年度排放量仅约 2.2 兆贝亨，浓度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浙江泰山第三核电厂的排放量比起福岛第一核电厂高出 6.5 倍。日本政府指出，中共当局一边强烈反对第一核电厂排放核废水，但一边自己释放更高浓度的氚到海中。有日本政府官员仲质疑，中共从来没有和邻近国家提到核电厂排氚的问题，更不用说有任何解释。广西35岁考生唐尚俊非北京清华大学不读，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前后参加高考多达15次。今年高考23号放榜之后，中国网民就流传唐尚俊这次高考总分662分， 有望一圆清大梦。但唐尚棍本人并未透露2023高考的实际分数，并称网传消息都是谣言。根据落媒报道，唐尚棍2009年第一次参加高考，仅考了372分。他透露当时父亲相当失望。之后几年，他的成绩不断提升。不过近年，唐尚棍分数始终在600分左右徘徊。他亦先后被西南政法大学、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厦门大学、广西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多间知名大学录取，但唐尚棍都未同意就读。近日，唐尚棍透露，无论是否成功考取清华大学，今年都将是他最后一次参加高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